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再次的收听查经法，也求圣灵帮助您能够专心的听，并且听得明白。好，那么上一回啊，我们分享当中呢，就和弟兄姊妹讲了历史书的特色，还有各卷的内容。那弟兄姊妹，如果呢啊，将这个旧约的历史书有十二卷啊，历史书啊归纳起来，是可以分为三大类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分类啊，然后再和您分享查考历史书的方法。
那第一类呢是约书亚记到列王记下，不过当中呢就不包括路德记。那么这几卷的经文呢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以及到国家灭亡的历史部分。这段历史的中心仍然是西乃山的盟约。神的选民既然是不守了盟约，就要根据生命记的28章15到68节的原则，他们最后要受到咒诅，国破人亡。
那么第二类呢是历代志上下，还有以斯拉记以及尼希米记，这四卷书呢是以神和大卫所立的盟约为中心的。作者就鼓励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不要灰心，只要像大卫的时代那样去敬拜神、信靠神以及顺服神，并且保持圣洁，那么万军之耶和华呢必再次的赐福给他们。
最后的一类历史书是路德记和以斯帖记，这两卷书的主角呢都是信靠神的妇女。作者呢就用了故事的形式，了解了以色列民在士师时期还有在波斯时期的那个生活的情况，强调了神是在掌管着一切的，鼓励神的选民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呢都要信靠神。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无论你今天在事业上有什么重大成就，那这些在神的眼中都不是最重要的。神只盼望呢我们要存着一个心，就是谨守他的命令，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生。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查考历史书呢？那我们就来说说。首先就要留意了，历史书和时代背景呢是分不开的，所以查考历史书的时候，首先就要明白所记载的究竟是哪一个时代的事情呢，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呢，当时的政治、宗教还有经济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列王记上第一章呢就记载亚多尼亚和所罗门争夺王位的事情，这和地理背景呢是有关系的。那么当时呢，这个亚多尼亚呢是在引罗杰宣告作王，而所罗门呢则是在基逊被高为王。那么引罗杰和基逊的距离呢是很近的，只是相隔700米。那么为什么列王记上1章41节说亚多尼亚和他的随从只是听见脚声，却看不见所罗门的加冕仪式呢？这和地理是有关系的。
对呀，原来啊，引罗杰和基逊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俄非勒的山坡，所以亚多尼亚可以听到对面的脚声、欢呼声，可是就看不见所罗门正在做什么的。
查考历史书的第二个要留意的地方呢，就是要注意希伯来人写历史的方法。那希伯来人呢不一定按照我们现代人写历史的方式把发生的事情平铺直叙的写下来，而是会按照中心的主题，然后呢去选择合适的材料加以发挥，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上一次呢我们就说过了，约书亚记对于攻取希伯伦的记载呢出现了矛盾的地方，究竟是约书亚他攻取了希伯伦之后才把这地方给加勒呢，还是加勒后来再一次的攻取了希伯伦呢？那弟兄姊妹，约书亚记对于攻取希伯伦的几处的记载呢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的，只是在不同的主题之下重复而已，一个呢是针对着封地的主题，另一个针对着攻取迦南的主题。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查考历史书要注意的地方呢，是要注意以色列人引用的参考资料。历史书的作者呢经常会引用其他的参考资料，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使用引号的习惯，所以呢我们要小心的分辨哪一些呢是参考资料。
查考历史书的第四个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最关键的，要从大处着眼。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用灵修的方法来读历史书呢，每天只是默想几节经文，可能会觉得很沉闷的。最重要的是容易捉错了经文重点。
那最普遍的一个例子是单单注重经文对人物的描写，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可是呢，许多时候人并不是历史书的重点。如果呢，我们要找整卷书的重点，最好的方法呢是留意呢整卷书的结构和组织的。
就举一个例子吧，历代志呢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了。它的结构当中找出经文重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上次的查经法当中我们就说过了，历代志是写给被掳归回后的以色列民的，所以当中就包括了对大卫、所罗门生平的描写。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都用这两个人物作为了历代志的主题。
那如果从历代志的结构来看呢，主题呢是建造圣殿。无论是大卫还是所罗门，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造圣殿。大卫呢是做策划和预备，所罗门呢是完成建筑的工程。
历代志上的11-12章记载着大卫他建立了王朝，然后在13-16章呢就围绕着大卫和约柜这个主题，整段的重心呢是描写大卫达成了神的心愿，就是把约柜迎回了耶路撒冷。
而历代志上的第17章就开始讲建造圣殿的事情，神透过先知拿单启示大卫要选一个地方来建造圣殿，神应允会赐福给大卫。而接下来的18-20章就记载大卫在征战当中大获全胜，代表了蒙神的祝福。
到了历代志上的21-22章，那是准备建造圣殿的一个影子。大卫他因为核点人数而犯罪，神呢就把瘟疫降给以色列。大卫于是就买了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为耶和华筑坛献祭，使到瘟疫可以停止。而这个禾场呢，后来就成为了建造圣殿的地址。
那么由于大卫呢流了很多人的血，神不允许呢他参与建殿的工作，就指定呢要所罗门做王之后才建造圣殿。因此呢，大卫在位的时候呢是预备了很多材料的。
另一方面呢，大卫他又听从了神的吩咐，预先制定了很多的有关圣殿侍奉的组织架构等等。比方说祭司怎么样去轮班侍奉，那圣殿中的圣乐人员又究竟是谁的，都详细了写了出来。只要圣殿建成了，就可以按照这些的架构来侍奉。那么这是历代志上的23-26章的内容。
好了，交代完圣殿侍奉的组织之后呢，历代志上27章就记载了王国的组织，然后呢在28-29章呢就是大卫对建殿的指示，这也是大卫最后的吩咐。大卫呢用了很多时间来筹备圣殿的建造，而所罗门呢则是执行任务的人。
到了历代志下的第1-9章，那是关于所罗门的记载。在这9章经文当中啊，有6章是和圣殿有关的。第2章到第4章是建造圣殿的经过。第5到第7章呢就是奉献圣殿。
那事实上呢，这个所罗门一生最大的成就啊就是建造圣殿。
是。
那其实呢，这个历代志的读者对建造圣殿的事情是很熟悉的。因为呢他们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人。历代志呢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重温历史，让以色列人呢记住神的慈爱和应许。
弟兄姊妹，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当查考历史书呢必须从大处来找眼，找出它的中心思想。刚才示范的历代志呢是从经文的结构当中找出主题的，而另一个方法就是找出那卷书不断强调的地方。
嗯，例如呢在列王记上下里头呢，这个作者就不断强调预言和应验的关系。那经文至少有11次提到先前的某个预言如今已经应验了，因此呢列王记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先知所说的预言一定应验。
如果弟兄姊妹你想翻查资料呢，就可以看列王记上的8章20节和撒母耳记下的7章13节，当中都讲到了建殿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而列王记上的12章15节和11章29到39节呢是对耶路波安的应许，弟兄姊妹您可以找找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如果能够抓住书卷信息的重点啊，对于经文中的一些细节也就比较容易掌握。
是，那现在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查考历史书要注意什么地方。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呢，历史书所记载的事件，我们要明白它的背景资料，例如政治、经济、宗教等。
那第二个呢，就要留意希伯来人他们写历史的方法，他们不一定是平铺直叙的，他们会按照中心的主题来发挥，所以呢，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一些的矛盾呢。
第三个要留意的地方就是历史书呢，常常引用一些参考资料。
那最后一个的第四个要注意，从大处来找眼，去看整个历史的事件。
关于怎么样查考历史书，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回开始，我们将会分享怎样查考圣经的诗歌题材，也就是诗篇。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